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整体配合揭露当地邪恶；二、在风雨中开创资料点，在神的路上精进；三、八零后游子的修炼历程；四、找回昔日同修。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整体配合揭露当地邪恶。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下面把我在做以地区形式揭露当地邪恶这个项目过程中如何协调整体配合的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我们居住的这个区人口将近60万，1999年720之前有将近4000人修炼大法，邪党打压后至今坚持修炼的仍有不少。和全国大法弟子一样，我地学员也遭受严重的迫害。从720以后，被非法关押在黑窝里的大法弟子一直在50人左右，到2010年底还有29人被非法关押着。长期以来作为本地区的协调人，眼看同修们频频遭受迫害，心里很着急，也很困惑，但是又深感无奈。当有大法弟子被绑架时，我们只是陪家属去要人，贴不干胶，向公检法司或举报人写劝善信，打电话组织全体大法弟子发正念等等。忙活一阵子，大多数情况同修还是被关进黑窝去了。长期以来我就在思考，邪恶为什么还那么猖獗呢？认真学法，我发现从2001年师尊在各地讲法中就多次讲了邪恶是怕曝光的，要揭露邪恶，制止迫害这方面的法。特别是2003年师尊为学员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文章写了评语，2005年师尊又修订了此文，再一次发表出来，告诫弟子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师尊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揭露邪恶，足以说明其重要性。学法中边想边对照，突然全体都等几个字一下要入眼帘，我一下悟到师父要的是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此事，那就是每个大法弟子人人重视，人人参与，人人用心去做，这就是师尊所要的。一、悟道就做。悟到此，我们马上成立了一个项目小组，为不会写文章的同修代笔揭露迫害，并向师尊保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一定要做到底。那是在2010年底，离过大年只剩4-5天了，心想过完年再开始吧。又一想，不行，时间紧，救人急，悟道就做，不能拖。几年前有几位同修就想到做此项目， 各方面的原因和干扰使他们没能做下去。没做下去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整体协调配合的不好。要想人人参与此项目，首先全体同修要在法上提高认识，去掉顾虑心。我们就采取先组织各片协调人一起切磋，这些学员认识提高后再与各片同修切磋。经过几次共同在法上切磋交流，认识到了揭露邪恶迫害的过程就是修炼的过程，也是清理自身空间场的过程，也是救度众生的过程。人人都把自己空间场清理干净，整个地区的空间场也就干净了，对救度当地众生是十分重要的。绝大多数同修都认识到了此事应该做，而且势在必行。当然，由于每个人层次不同，学法的认真程度不同，对此事的态度也不同。有人说写可以，但不能上网；有人说写了就必须上网，不上网我还不写呢。面对各种心态，还要人人参与怎么办？我们就提出人人都写，写好后装入 U 盘保存起来，想上网曝光的经本人同意后重新整理上网，不想上网的就不上。这么一说，大家就都动笔写了。为了能让每个人都把自己被迫害的基本情况写出来，我们就打个表格，列出几方面，如同修姓名、年龄、每次被迫害的时间、被迫害的程度、非法罚款的数额、参与迫害的单位及个人、家属被迫害的经历及程度等方面，由各片协调人带回去发给每个人。不久，写好的材料像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为什么写得这么快呢？后来得知，有很多同修主动地默默地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同修去写、去整理。特别是偏远农村的同修，有人自己写完还帮着前村后屯的同修写。光靠项目组的那几个人去写，那是写不过来的。同修对此问题认识上的提高和默默相互帮助让我非常感动。二，阻力也是动力。有几个同修要求将自己写出的揭露迫害的文章尽快上网曝光，对这些人的材料要重新整理。以前网上曝光的只是在狱中遭迫害的经历，有的不全面甚至不准确，项目组的同修就要重新采访、反复核实、整理后再上网。整理被迫害离世同修的材料最难，要找和离世同修关在一起的人了解情况，还要找该同修的家属了解情况，或要离世同修的照片等等。有的家属搬家离开此地了，就要先找到其亲属，通过亲属找到家属。但有的亲属不愿意管这事儿，就说不知道。同修就一次次带上礼物登门拜访，讲清我们做此事的意义，感化亲属。最后亲属明白了，告诉了家属的电话。项目组的同修再带上礼物去见家属，了解被迫害致死同修的一些相关情况，或要同修的照片作为遗照发到民会网。有的家属态度还好，有的态度不好，说些很难听的话，我们的同修都得笑呵呵地听着，因为这就是修自己的。被迫害离世的同修 L， 他的死因不明，当地同修都不清楚。听说外地一个同修目睹了 L 被迫害的经过，就在此时，这位见证人就神奇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把 L 同修被迫害致死的事实真相认真详细地回忆叙述出来，曝光邪恶。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做对了，师父在帮助。就这样，项目组的同修一个一个案例的去核实，一句一句话去推敲。经过五个月的努力，十多个案例整理出来发到民会网，结果不合格给退回来了。民会网要求文章要简练，还要有可读性等等，项目组的人都觉得要求高，难度大，不知怎么做，就停了下来。期间曾请外地同修帮助，都遭拒绝。通过静心学法，我们悟到，这是考验我们在困难面前还有没有决心把这个项目做下去。是啊，当初项目组的人都表过决心，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做下去， 邪恶一天不解体，我们就一直要做下去。我们在学法向内照，找到了这段时间只忙于做事，学法没跟上，于是静心学法，调整好心态，继续做，一篇一篇的重写，一句一句的推敲，用心去做，不再有完成任务的心态。改写的过程不断得到师父的点化，经过大家的努力，第一批十多个案例在明慧网发表了，欢喜心起来了，魔看到了，麻烦事来了。项目组的同修甲认为，揭露邪恶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一部分，不用和本人商量，结果没经本人同意就把几个同修被迫害的经历上网了，有同修还将此下载打印成册，并在部分同修中传阅，此事在同修中反响很大，有人本来怕心就重，处于观望状态，这么一来，正在写或者打算写的同修干脆不写了，使得刚刚掀起的揭露邪恶迫害的热潮一下又冷却下来，并且指责我说话不算数，说好的不上网，咋还给上网呢？还有人说，这是谁干的？咋不为同修安全考虑呢？出事谁负责呀？等等。项目组的同修马上意识到了，这是邪恶利用我们的怕心在干扰，我们发正念解体它。就在这时，师父的新经文《什么叫主师正法》发表了。学习新经文后，项目组的同修写了一篇题为《有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看信是信法》的文章，发往明慧。此文在明慧周刊发表，大家在法上都提高上来了。同时，写过揭露邪恶文章的同修也现身说法，介绍写文章的体会，通过写揭露迫害文章，头脑清亮了，正念足了，做事顺了等等感受。这样一来，同修们都追着赶着自己写或找人写出被邪恶迫害的事实，与开始时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后来狱中的同修一出来，不用协调人或项目组的同修去找他切磋，身边的同修就跟他先切磋此事，马上就拉着他去找项目组的人写出整个被迫害的经历。同修们都自发地主动地做这事，我真正地体悟到了师尊讲的整体协调配合的法的深层内涵和巨大作用了。此项目一开展，干扰阻力接踵而至，做此项目的几位同修先后在身体上出现了磨难，有的突然发高烧，浑身疼得直哆嗦，头脑昏沉，眼睛睁不开，有的同修头疼得整夜无法入眠，还有个协调人跟同修切磋此事时竟然当场晕过去两次，有的同修一提笔就脑袋空空，浑身发痒，手不停地乱抓乱挠，无法写作等等。从法中我们悟到，揭露邪恶就是要解体邪恶，这是邪恶垂死挣扎的表现，千方百计阻挠不让我们揭露和销毁它，但是我们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此项目做好做到底。我们正告邪恶，你们的所为毁了多少可贵的生命，你们犯下了滔天大罪，我们就是要听师父的话，坚决做下去，彻底解体你。在我们的强大正念之下，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都消失了，那一刻我们不约而同的都在心里说感谢师尊。三，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些同修及不修炼的家人看了揭露当地迫害的文章后很受感动，说这些真人真事最有说服力，我们悟到了，这是鼓励我们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的邪恶。可是已经上网曝光邪恶的同修中，有的不同意面向当地民众，在当地散发能行吗？顾虑重重。就在我们忧郁之时，又有同修站出来表示，只要正法需要，只要能救度众生，我的案例咋做都行。于是经本人同意，我们就把网上发表的典型案例做成当地真相小册子，用以救度当地民众，效果很好。有的人看完后哭着说，共产党真这么狠呐、以前你们说的我还不信，看来这都是真的呀，他们也太缺德了，太没有人性了，这共产党真是要完蛋了。在这个项目上，虽然我们是听了师父的话，做了师父所要的， 可是这不是为师父做的，这是师父要我们通过这个项目的开展，建立我们自己的威德。我们的收获太大了，大家整体配合的意识增强了。由于大量邪恶因素被清除，本地区的空间场清亮了许多，震慑了邪恶，直接解体了当地邪恶的数次迫害图谋，十几个同修遇到的磨难也有惊无险，这在以前是根本做不到的。参与此项目的同修感受更深，打坐时间加长了，头脑清亮了，正念更足了，家属都跟着受益了。再次深深感谢师尊的苦心安排，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有一天无意中打开动态网，一眼看到本地区揭露邪恶的文章出现在新唐人音频视频新闻栏目里，这对于我们当地同修真是莫大的鼓舞。我知道这是整体配合后法力的展现，是慈悲的师尊对弟子的鼓励。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一点点，师尊就如此的鼓励弟子，在此向师尊核实，谢谢师尊，同时也感谢明慧编辑同修的帮助和支持，谢谢新唐人电视台同修的鼓励。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深深体悟到了师尊多年来几乎篇篇经文叮嘱弟子们一定要协调好配合好，因为这是宇宙正法的需要，宇宙大法是圆融不破的。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诸师正法成就自己的过程中，也定要将此法的内涵证实出来，尤其到了正法的最后阶段，更要体现整体配合的力量。我们这个项目之所以做得成功，就是因为同修的认识都在法上，从而能把每个人正的能量汇集到一起，达到好的效果。现在我们不论做什么事，首先想到的就是整体与配合。2011年7月6日，在明慧网上看到买鞭炮放鞭炮的消息后，大家立即组织了各片协调人学法交流，怎么样跟上正法进程。紧接着几次不同范围的同修进行了交流，大家很快在法上达成共识，燃放鞭炮及时顺应天象，让民众在大法弟子带动下也来放鞭炮，顺天意选择未来，从而得度。悟道后就在本地区大面积广泛燃放鞭炮，带动了本地区的民众连连不断地放起了鞭炮。我们用摄像机拍下了燃放的过程，惊奇地发现层层叠叠大小数不清的法轮出现在照片上，这是师尊对我们整体配合的又一次鼓励，同修们再次受到莫大的鼓舞。今后我们要互相配合，协调得更好，更加坚定地扎实地做好三件事，圆融师父所要的，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徒，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
下面请听甘肃大法弟子的法会文章，在风雨中开创资料点，在神的路上精进。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感谢师尊给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又一次互相交流、整体提高的机会。我们是农村的大法弟子，在中共这十几年的疯狂迫害中，我们明白走出来证实大法的重要。前几年我们这里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资料的来源问题，就连明慧周刊也得跑几十公里外的城里去拿，而且数量有限，大家只能传着看。后来我们组织大家一起学法交流，整体心性提高上来了，这个问题也就很顺利地解决了。当然这个过程也是经过了风风雨雨的磨难。今天我们就借明慧一角，把我们这几年的整体配合证实大法的过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以便共同走好师父交给我们的历史使命。一，家庭资料点的小花长期稳定运转。我们的小花能够经过6-7年的安全运转，全靠师尊慈悲的呵护与点化， 还有我们在大法中的正念正行，以及大家的整体配合，才得以安全稳定地走向成熟。我把工作的业余时间充分地利用起来做资料，挤时间学技术攻难关，求助同修或常人中的技术人员获得有关的技术知识。尤其明慧网的技术栏目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后来明慧编辑部先后又推出了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为我们做好大法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很多灵感都来自大法，有时碰到难题，我就静心学法向内找，心性提高了，机器就神奇地恢复正常了，也就是先修自己后修机器。我每天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有很多大法的工作也要默默地做好。做过资料的同修都知道，资料点要想安全运行，只有同修自己购买设备、耗材以及设备的维修等等，才能坚持下来。刚开始，我们也是经过一些磨练才变得成熟。例如，在刚开始，我们激光机的加粉都得拿到城里去加，而且价格是现在的五六倍还多。后来通过看明慧网同修的技术文章后，自己把各种维修的问题都解决了，机子哪里有故障，只要一看打印出的资料就基本知道是什么配件需要修理或更换，在很短时间内问题都解决了，省时省力又安全。随政法进程的推进，需要资料的数量也增加了，我们就得购置更多设备同时工作，一个人可以看管几台机子一起工作。为了保证资料的质量，我们还要尽量保持每天坚持晨练和学法，这是做好一切的根本。二，耗材购置、电脑与网络的维护。我们一般都是就近购买或利用便车购买比较沉重的耗材，还可以用外地可靠的商家进行托运等方法。总之，只要我们有这个心，师傅就会给我们安排最好的。我们的电脑刚开始都是搞技术同修维护装系统，我们只拿过来用，有时只要出现一点点问题就被挡住不能工作。随着正法的需要，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都很重大，众生期盼着得救，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真的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我们的智慧也越来越大，学起技术也是突飞猛进，我们需要什么学什么，有些东西要在常人中需要好长时间才能学会的，在我们大法弟子中几天就会，因为我们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明慧网为我们提供了技术交流平台，一个弟子有困难，全世界的弟子都会无私帮助，有些是一句话就能点破，只要你用心去做，就一定能做得很好。同修们都为我们做成现成的了，就等着我们自己去看，只是动动手罢了。网络的维护是我最头疼的，因为这个观念障碍也就不愿去碰它。后来我的网络出现了问题，开始去找常人中的专业维护人员解决，有时人家忙得顾不上，我也只好等着干着急，没办法。后来这个人干脆还找不到了，人家不干这一行了，我们这个地方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专业人员了，只好自己摸索着来。参考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进行试验，再通过静心学法发正念向内找，网络自己恢复正常了。当我学法跟上时，在做大法的工作就有一种灵感在我背后引导着我去做，问题很快就能解决。今天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的，那么我们一旦选择了什么东西时，这个生命也就会相应得救，而且用起来也非常的顺手。如在网线上安装路由器，过去我们必须得请专业人员设置，一次需要几十元钱，我们总是连碰都不敢碰那个东西，生怕断了线资料的来源就会中断。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们买来了路由器，只要在光驱中放上人家带的装机光盘，按照他的操作说明书一步一步的操作，路由器就能很快安装上去，而且还是无线的，再给他加上一个密码，可以在他覆盖的范围内就能随意的上网。一次 我给同修维修电脑时，到他家，我们三个同修先坐下来发正念，清理我们的空间场，然后清理我们用以救人的法器电脑的空间场，之后才开始进行维修。当我打开电脑后，它运行了一会儿就自动关机，我的脑子中马上反映出来可能硬件有问题。结果当我打开机箱盖后，一看 CPU 风扇被震动的掉了，造成 CPU 不能正常散热，经常死机，问题一下找到了，而且省了很多时间。总之在这几年中有很多很多神奇的事，也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都是在师父的加持与呵护下，我们正念正行中走过来的。因为技术上的成熟，使我们地区正实法救人的事稳步进行，并为成立更多的家庭小资料点提供了方便。三，利用工作环境讲真相救人。一，劝三退。我这几年都是利用我这个工作环境进行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很多是师父将有缘人引导到我身边来，我只要用心去讲，他们都能很快明白真相，做了三退。有三三两两朋友一块来的，也有一家子来的，还有同学一块来的，只要他们听我讲完真相，他们都很高兴地说声谢谢。有时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劝退一个。每当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到我们身边时，我与妻子就赶快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黑手烂鬼。当众生背后阻挡他们得救的因素清除干净后，再给他们讲真相。我在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他们就做了三退，并且还能念我们送给他们的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与妻子配合起来做，我一讲退，他很快就将退出来的人的姓名赶快记下来，有时一天下来能有十几个人，少则几个人。这几年下来，我们累计做三退成功的人也有几千人。二，真相币。利用真相币也是我们救人的有力武器。自从运用真相币讲真相救人以来，我们每天把稍微新一点的纸币收集起来，能直接打印的就收集起来直接打印，不能直接打印的就收集起来用水清洗干净，然后贴到瓷砖贴面的墙壁上或玻璃板上，给要打印的一面喷上发胶，使纸质变硬，以便打印。打印后再给打印的字上用电熨斗加热涂上蜡，再用电熨斗把纸币熨烫一下，使这种纸币永久性的流传，不会掉色。纸币讲真相的效果也非常好，有的人拿到后当时就念上面的字，有的还要进行收藏。有些人当我们给他一讲真相，他就说我在钱上都看到了法轮大法好。我们每一天都有几十张真相币送到众生的手中，我们还默默地给他们送上一句，让真相币一传十，十传百。现在我们这里有很多做生意的人都知道，这天能收到真相币，生意一定会很好。如果拒绝了呢，这天可能就不好。一次我们街道上一个卖菜的小商贩，他就不愿意要真相币，结果这天生意就很冷淡。过了几天又有人给他真相币，他又一次拒绝了。他对邻居说，我今天又没生意了。邻居问他咋回事，他就说他今天没要法轮功的钱。一次我与妻子同修坐车，给了售票员一张真相币，让司机看到了，他拿过去就贴在风挡玻璃上，大声地念起上面的真相短语，诚念法轮大法好，生命因此有福报等等。一车的乘客都在静静地听着，真相就这样在世间传着，众生都在不断的觉醒。四，闯过难关，正念面对恶境，化险为夷。2009年是我磨难很大的一年，由于我们在法理上没有悟透，面对我前期突如其来的病业过关时，当时我们就加强学法发正念，也好像效果不明显，我们就显得束手无策。旧势力抓住我前期懒惰的执着，长期没练功，本体改变不大，加上这几年精神上所经历的迫害，使他匆匆离世。回想起在我到北京上访的时候，邪恶的610和当地派出所恶警到我家进行多次骚扰，有时半夜砸门而入， 我妻子都正念面对恶境，与邪恶之徒不配合，但她从精神上受到极度的伤害，而且她还要保护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不受惊吓。她受再大的伤害从不挂在脸上，她还能用真善忍做人，并教育两个孩子，严格要求他们要像个大法小弟子。我女儿当时才10岁，她每天放学回家都要捡上别人扔掉的矿泉水瓶等破烂卖掉，用来买学习用品。因在别人家租住，没有自来水，放学回家还能帮妈妈用人力车拉水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孩子在他们母亲言传身教下渐渐变得懂事了，每天放学准时回家，出门时必须给大人打声招呼。儿子在校时是一个很贪玩的孩子，他学习在老师眼里是不可能考取高中的，可最后还是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后来他们俩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大学，这与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人是分不开的。妻子的离世对我这个原本处在经济困难、孩子刚刚步入社会的小家庭如晴天霹雳。我在这沉重的打击中冷静地思考着如何面对这亲朋好友的不理解与责怪，社会上的奇异眼光。我精神压力太大，又没人去说，在这痛苦中我就用师尊的法来鼓励自己：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白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选自《红吟》苦其心志。我终于坚定地走过了这一难关。在我刚刚安排好家中的事不长时间，当地的派出所610的十几人涌进了我的工作场所来骚扰。在我的住处东瞧瞧西看看，没有找到他们值得怀疑的东西，返回来问我：你对你妻子离世有什么看法？我很理智地说：我们一家人都处在极其悲痛之中，连我今天来的80岁的姑奶奶都泣不成声，你们说我什么想法？邪恶见势不妙，一个个都溜走了。过了几天，镇上副书记，他是专管政法的，又跑到我工作场所进行骚扰，被我与学徒质问得团团转。我说：你们这些干部私闯民宅，咱们到外面去把我们的左邻右舍喊来，让他们评评理，看我们这些练法轮功的人好还是你们好，你们到谁家谁家都不光彩。司法所的一个说：我们也不好意思来，有时候上边逼得没办法，我们离老远看看你们在不在，应付一下，以后我们再也不来骚扰你了。就这样，他们被我用正念质问后，就再也不敢轻易地到我工作场所骚扰了。这十几年的修炼过程要写的实在太多，这次借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之机，把自己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80后游子的修炼历程。伟大的师尊您好，各位同修好，我于98年得法，至今在修炼的路上已经走过了13个年头。在这13载的修炼路上，倍感师尊的佛恩浩荡与修炼的美好。下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点滴心得。第一部分，得法。1998年4月，父亲在我的叔伯姥姥家借来一本《转法轮》，告诉我们一家人，这本书可好了，师父可神奇了。我在好奇心的带动下看了半本书，有一些词还看不懂，由于忙着中考，没能将《转法轮》完整的看完，但学习成绩明显提高，上课注意力也集中了，化学由平时的不及格上升到全校第二名，得98分，语文全校第三名，英语也明显提高。没抱多大希望的我竟然顺利地考入了本县的高中。9月中旬，
我家附近的辅导员来到我家，介绍我去练功点学法练功。出于好奇，我便跟着去了。在练功点上，我被一片祥和的气氛包围着，学员们都热情地教我练功。就这样，我开始正式地走入修炼。没到一个月，我手上、脸上的猴子全都不见了，而且没留下一点疤痕。第二部分，护法。1999年4月，村里治保主任强行将我们的学法小组解散，不让我们在一起学法练功。后来又听说天津市公安局非法抓捕殴打了40多名大法弟子，本市在外练功的大法学员也遭到了警察用水管子往打坐的学员身上浇水的骚扰。我们都觉得不公平，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练功祛病健身哪里有错，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于是我和同修们7月20日相约来到市政府，准备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到了市政府，已有很多同修在那里了，但等待我们的是拿着枪的警察和练鬼车。当时我们心中只有一念，邪不压正。我们心中感受到了师父的宏大法力在制约着一切。后来练鬼车撤了，他们用多辆大客车把我们分散到各地登记。此时北京也去了很多同修替大法鸣不平，后去的没等到北京就被非法抓捕了。在师父的呵护下，我没告诉他们我的姓名，平安地提前回到家中，到家已是半夜12点多。2000年9月，我和同修来到北京，准备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我们约好了准备去上访，因被恶警盯梢，我们走散了。因临行前带有同修还没有来得及装钉的精进要旨，担心经文落到恶警手中，我和同修决定先回家。在乘火车检票时，检票员告诉我，这是3天前的车票，已经作废。我的头嗡的一下子，我俩兜里的钱加在一起，刚够返回本市的，市里离家还有200多里路呢。这时，师尊伟大的形象出现在北京站的上方，我心里一动，求师父帮忙。念刚一闪过，检票员向我招手，我知道有门了，于是我把同修的票也拿过去了。就这样，在师尊的帮助下，顺利地通过了检票，而且得到了卧铺。第三部分，开创环境。由于这两次临行前我没有告诉父母，他们的担心加上本地派出所联防队隔几天就来我家骚扰，再加上电视天天放毒诬陷师父和大法，我的父母逼迫我放弃修炼。母亲将我所有的书藏了起来不让我看，父亲天天歇斯底里地骂，逼着我看电视的诽谤，眼睛必须一动也不动地听电视的诽谤，不许我和同修接触，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每走一步都跟踪我，配合邪恶，逼着我写不修炼的保证书。从小没挨过打的我，被父亲拿着镰刀、菜刀恐吓，扫帚也打坏了，一连扇了我20多个耳光。5个紫红的大巴掌印在我脸上，青了一星期。腿内侧也被母亲拧得紫一块青一块的，那时简直就是家庭牢笼，亲人的反目成仇与孤立。对于一个18岁的女孩来说，不修炼是根本走不过来的。我趁母亲不注意，把转法轮藏了起来，藏在麦秸垛里看。有了法，我的底气也足了，正念也充实了。我想到了师尊在《精进要旨·环境》一文中所说的。你们想一想，人类说自己是猴子进化来之说，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而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你们却不好意思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才是人的真正耻辱。作为大法弟子，我为自己没能给大法一个合理的位置而感到羞愧，自己活的简直就是没有威严。在一次我拿出书刚要看时，父亲眼露凶光，恶狠狠地盯着转法轮。我当时一念，这是宇宙大法，你绝不能动。果然父亲瞅了几秒钟就离开了。从此以后，我堂堂正正地在父母面前学法了。我意识到是因为背后的邪恶因素操纵，父母才敢对大法如此不敬。我在心里和师父说，无论他们当初是什么目的下来的，今天他们必须起正面作用， 于是无论我身在哪里都对着我的父母发正念。附近的同修也把师尊的讲法和真相资料给他们看，渐渐的他们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能正面认识大法了。他们为自己对师对法犯下的过错而深深痛悔，向师尊诚挚地认错，并用行动弥补自己的过失，帮助我讲真相、劝三退、贴粘贴、挂条幅、发传单、发光盘。在此也谢谢同修无私的帮助。第四部分，讲真相救人。师父在《精进要旨正实经文》中说，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没有这宏大的佛法，就没有一切，包括宇宙最宏观到最微观，以至常人社会的一切知识。我在生活中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向世人讲清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刚开始真相粘贴缺少，我就拿着笔、纸和两面胶自己做。没有传单，我就和同修用最古老的铜板和蜡纸自己印自己发。在修炼的路上，只要正信师父，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一次我的工作单位来了一个外国商人，我想这也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与大法结缘的。因为当时本地环境还很邪恶，他是外国来投资的，得和政府人员打交道。我心中不免有些顾虑，担心他身边的随从人员把我举报了。后转念一想，任何事情都是为大法而来的。我为了维护自我，而让一个生命错失千万年等待的机缘，这哪配做主佛的弟子啊？要修成无私无我啊。想到这儿，我正念十足，在他要离开的时候走过去，递上了用英语写的请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记在心里。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请告诉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谢谢。我问他能看得懂吗？他点点头，看完后连说两声谢谢你，谢谢你。我心中的顾虑顿时全无，竟是众生得闻真相的喜悦。还有一次，有两个人同时来到我所在的店里，我给他俩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中共的邪恶，以及如何退出中共组织。其中一个人说，你这么说不怕我举报你啊？说着就掏出手机按号码。我当时一愣，马上对着他一边发正念一边说，我是在救你，你要陷害我吗？我不相信你是这种恩将仇报的人。他马上换了一副笑脸对我说，你说的真好，对我俩说行，可别对别人这么说了，现在什么人都有。我笑着对他说，你的好意我领了，我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最后他俩都化名退出了邪党组织，临走时说，有时间还会来听我讲的。看似危险，正信师尊，正念对待就会柳暗花明。在讲真相时，头脑当中反映出要给谁讲的时候，师尊就会把谁安排到我身边与我见面，而且我智慧源源不断，很少有回答不上来的时候。刚开始讲时，一次只能劝退一个人，我想能不能同时多退几个呢？接着师尊就安排了三个人同时听真相后都退了。对于刚开始走出来讲真相的我，真是莫大的鼓励，由衷地体会到了师尊无微不至的呵护与为了众生得救的精心安排。多年来，由于我的工作环境总是变动，无论走到哪里，我都用修炼人的心态把大法的美好带到哪里，使那一方众生明白大法真相。有一次到一个厂子去工作，刚开始去时先和身边的员工讲，逐渐的领导也知道了，此时也有顾虑，担心领导不让讲。转念一想，三界都是为了大法而存在的，周围的环境是师尊为了大法弟子修炼而精心安排的，怕什么呢？师尊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见经文，去掉最后的执着。于是我心底的顾虑没有了，只要来到我身边的人， 我都不放过一个有缘人和他们讲。由于我工作出色，很快厂里的人都知道了，说有个练法轮功的小丫头干活第一，他们有时间就来到我身边观看我工作的方式。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和他们讲，有时不用动地方，一天下来劝退20多个人。后来主任和老板也来到我身边，叫我帮着给退党团队。我生活的环境总是变动，也没有固定的地点取经文。师尊总是在我最急盼的时候安排同修，让我及时看到经文。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有同化大法、众生得救的喜悦，也有摔过跟头后的痛悔和遗憾，磕磕绊绊的能够走到今天，每一步都蕴含了师尊无量的慈悲呵护，沐浴到的浩瀚佛恩无以言表，弟子生命的永远也无以报答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找回昔日同修。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一只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乡里乡亲都这么说。离开那个穷乡僻壤40多年了，富足安定的城市生活一直没能阻隔我对260里外的家乡的牵挂。早年是为家里的父母弟妹的衣食住行而奔波，得法后回乡弘法，方圆50-60里有100余人得法，大法遭受迫害，无数次的返乡送真相，现在为找回昔日同修，我又数次往返奔波。在学法修炼中，师父的几段讲法一直触动着我。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建议》中说，这法是宇宙的根本，那些至今不能走出来的人，就会在这场磨难过后被淘汰掉，其中很多是缘分很大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师父一等再等的原因。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师父明确指出，在这场迫害当中走向反面的，甚至于做了很不好的事的，我告诉大家，师父也不想丢下他们，因为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这场迫害。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师父说，师父是不承认这场迫害，但是已经到了今天这个程度，迫害毕竟它发生了，而且有那么多大法弟子做得很好，走过来了，而那些个走向了反面的，像邪恶邪了什么什么东西的，那这个污点怎么办呢？那些当初在大法中受益，而在迫害中却不证实法的怎么办？不得给他个机会吗？找回昔日同修是师父的意愿，我每次回乡送真相资料，都登门拜访昔日的同修，告诉他们师父在等他们回来。20年讲法中，师父又特别强调，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大法弟子还没有走出来，需要等待，尽量叫他们走出来，这个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修炼嘛，不是儿戏的，特别是大法弟子承担那么大的历史使命，这使命中牵扯到无量无际生命的存亡，你说这件事情不大吗？非常的大。我深深认识到，目前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加快速度，抢分分秒秒的时间，快快找回我们的昔日同修，这是每一个大法弟子现阶段的又一个使命。想想我家乡那一大片土地上上百的昔日同修，由于邪党的迫害，大多都放弃了修炼，更有在迫害中邪悟并帮邪恶转化其他学员的，还有迫害初期很坚定的进京上访后被劳教，回来后放弃修炼大法，并领一大帮人改学其他法门的，好一点的还在修的，怕心很重，多数只看转法轮，不看新经文，明慧周刊也不看，什么真相也不接，不看也不证实法。这10号人怎么办？每一个人都对应着一个庞大的天体，一个昔日同修回来了，他对应的天体的众生就得救了，一个生命迷失了，他对应的天体众生就将覆灭，这是多大的事呀！这就是师父说的，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找回他们，立即找回他们，别说酷暑炎夏，路途遥远，什么也挡不住我住持正法的心。 七二零前我来回跑，叫他们都得大法，大法遭迫害，他们走了弯路，师父又叫我逐个把他们找回来。写声明重新修炼，因怕心他们改修其他法门，我也曾多次去叫醒他们，那时没有把他们拖拽回来。我一直非常惦念我家乡的昔日同修，他们已在危险的边缘上，可这些年就是叫不醒，为这我不知哭过多少次。向内找我有责任，因我修炼有漏，曾经十几次被绑架，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呀。现在我信心很足，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一定能把他们的心结打开。同修帮我准备了充足的真相资料，还有师父的20年讲法，还带了几个可收看新唐人电视台节目的大锅，我们就上路了。这次安排了3项任务，第一是安锅，让昔日同修和众生能看到新唐人电视，了解真相得救。第二是到集市上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第三是唤醒昔日同修。我去了一位当年的辅导员家，语重心长地说，大哥大嫂，你们当年进京护法，师父一直没有丢弃你们，多次写经文唤你们回来。我和他们一起学了师父的新经文20年讲法，他夫妇俩说，这话是师父说的，给我们留下。他们留了3份20年讲法，因为他们已改学其他法门。临走时我问，过去的学员被你们带走的有多少人？答100多人。我流泪了，这造了多大的业呀，这么多生命怎么办？因安锅的同修要赶时间，我们就回去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3项任务都完成得很顺利。虽然昔日同修还没有回来，但已经做了铺垫。邪恶害怕世人知道真相，就安装新唐人电视卫星接收锅一事疯狂迫害。我所在地区因此被绑架的就有近100名大法弟子，锅也被无理拆除。家乡那边的锅也被那里的公安拆除，并追查锅的来源。一时间环境很紧张，那么多的昔日同修等着我去唤醒，这边同修不让我走，让我先避避风头，家乡那边也不让回去，说邪恶正在到处找我，别自己送上门。怎么办？那么多的昔日同修不管了，等环境宽松了再做。13年了，邪恶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迫害，我们不是一直在顶着压力走自己的路吗？看着那些掉队的学员，师父多着急呀。师父一等再等的，我怎么能在家坐得住？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主是正法，救度世人是宇宙间最正的事，任何生命没有理由迫害我。调整好心态，我依然决定要回乡一趟，越早越好。同修见我去意已定，知道劝说无用，就为我准备了许多真相资料、光盘，还印了不少份同修写的文章，定中经历那些背叛大法的生命现状，以既能惊醒昔日同修，还有师父的20年讲法，正好又赶上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发表，我也多带了几份，我知道法的威力是最大的。临行前我对师父说，师父，请您加持我，给我下上罩，清除一切邪恶阻碍，神做事人看不见，请有缘人昔日同修都到我身边，我一定完成这次救人唤醒昔日同修的使命。同修帮我把几大包的资料送上车，200多里路，汽车竟然走了几个小时，还要再换小公汽。到了目的地，我一家一家的拜访，出了这家去那家，农村每2-3里有一个村屯，昔日同修分散在50-60里路上，一路上乘车、换车、打车，记不清换了多少次了。每次乘车，我都不错过身边的有缘人，堂堂正正地讲真相，劝三退，送真相资料，世人都高兴地谢着接过。一个面包车上，我在前面站着讲送资料，后边的人听明白了，站起来伸手要真相。就这样，真相资料经过一个又一个人的手，一份份地向后传着，那场面祥和感人。我到昔日同修家，首先跟他们讲真相，然后我们一起学习师父的20年讲法，告诉他们师父一直在等他们回到大法中来，他们都很感动。一位昔日同修从柜里取出包装整齐的大法书籍，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收藏着，我知道它的珍贵，他答应今后打开尘封，学法练功。一位不识字的老妇人说，过去是大家读法他听，现在没有学法小组了，也就不能学了。 于是我从表妹处请来了师傅的讲法录音带，老姐姐高兴地说，这下我可有救了。中午我赶去了一位昔日同修家，家里没人，门虚掩着，我只好顶着酷暑烈日在院子里等着。看着冷清的院落，我好不伤感，这里曾经人来人往的川流不息，晚上学法时里外两屋坐得满满的，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断送了多少生命的前程啊。还有一对昔日的夫妇同修，他们常年不在家住，这次回来修牙只有四天，晚上就准备走了。我下午赶到了他家，他们很感动，师父一直在牵挂他们，让我们凑巧相见。他们留下了师父的讲法及真相资料，答应一定认真拜读。从一村到另一村的路上，遇到了当年的一位同修老弟，真是有缘呀，要不是遇上，我是不会找到他的。他先认出我的，大姐来了还那么年轻，到家里坐坐。我硬着去了他家，讲了真相，给他做了三退，他全家人也都三退了。老弟又把我带到他村当年的同修家，我们一起做了交流，学习了师父的讲法，他们答应重新走回修炼，并带好村里人。多险呀，要不是师父的巧妙安排，这一个村子就都被我漏掉了，谢谢师父。一位过去只看转法轮的新经文给他都不要的昔日同修，现在已是一名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了，学法练功发正念，看明慧周刊讲真相，样样不落，还常常主动索要真相资料，向世人传播真相。我又到了当年那对辅导员家，他说已经把师父的20年讲法给身边的人看了，告诉他们大姐来过，师父在等咱们回去。我很高兴他做了这些，我们又一起学习了师父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读了几篇真相文章，特别是定中经历，那些背叛大法的生命现状，及定中经历那些背叛大法的生命现状二，对他们震动很大，他们夫妻双双都哭了，失声的痛哭，那是来自心灵深处的痛悔。我让他们叫回身边的昔日同修，他们答应着，好好，是是。他们留下了许多资料，要传给那些被他们领上了自毁之路的人们。四天的时间里，我起早贪黑，走村串户，行了50-60里的乡路，过大河，穿小溪，白天还好说，乡下的黑天真是伸手不见五指，穿过黑压压的苞米地，又一条河流挡住了去路，今年的雨水又特别多，这条河真是不知深浅，怎么办？可河那边有许多昔日的同修呀，请师父加持，我一定要过去。我提着鞋，背着两包资料，在水中深一脚浅一脚的晕晕乎乎的过了河，不敢想象年轻时都不敢走夜路的我，而今70岁了，竟能夜晚独行过河，穿行没人的黑压压的苞米地，大法真是无所不能呀。四天里我走东家奔西家，披星戴月的赶时间，四天没吃上一天的饭，各种辛苦不一细说了。有一天我忙到晚上10点赶到老妈家，想看看她老人家，谁知老母亲见到我吓一大跳，你怎么回来了，快走快走。老人家多次目睹我被绑架，受到很大的刺激和惊吓，这次为安锅一事，乡里吵得沸沸扬扬，母亲弟弟弟妹竟不敢留我在家住一宿，半夜三更就把我撵出家门。四天后我安全地回到自己的家，在师父的法像前，我叩谢师父，谢谢师父的一路加持，我终于顺利地找回了那么多的昔日同修，这条路我还要走下去，找回更多的昔日同修，携手主持正法，完成史前大愿。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